OK，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进入这个第二个 workshop 哈、啊，这个是信仰与伦理系列课程1201哈、啊、1201。那今天的讲员是林国亮牧师，讲题是离婚与再婚啊。那么林牧师是东海大学社会系毕业的，那么他在1997年就来美进修哈、啊，先后在 Pittsburgh University 哈、啊。在匹兹堡大学得到一个社会工作硕士学位，然后他又在附近这个匹兹堡的这个神学院念书，得到这个神学道学博士啊，道学硕士学位哈、啊。最后呢，他又到普渡大学去深造啊，得到一个家庭研究的 PhD， 这是博士学位哈、啊。那么1986年，林牧师就加入了这个基督使徒协会，在那边做。这个家庭事工部的主任兼副总干事啊，那么这个期间他花了3年的时间，从93到96回到啊东海大学母校去教书兼这个学校的校牧，又担任东海大学基督教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啊，到2001年他就来加盟我们这边的正道神学院啊，他是教的是这个教牧学坛。看婚姻家庭事工等课程，又兼了培育中心主任以及其他很多其他的职位哈、哦。那么3个月，林牧师又开始担任圣迭戈圣雅福音教会的主任牧师，哎，明天就要上任哈、哦，明天要有一个典礼哈、哦。对，好、哦。那么林牧师除了教学还有牧养以外，他也经常在写作。哦、他的文章有三下面许多华人基督徒杂志里面、哦、那么今天他就将以这个教授牧师和这个作家的身份的角色来替我们介绍一些近年来一些圣经学者或者这个伦理学者他们对这个婚姻与离婚这个离婚与再婚的这个研究计划，然后的研究的这个成果或者看法、哦、那么林牧师就是要带我们来探讨一些这个理由之后，将来教会对这个离婚与这个再婚的这个全程的因应之道。好，现在我就交给林牧师。
啊，大家午安。
好啊。
我在这小小的修正哈，刚才啊陈弟兄说我是1997年来美国，1977年，那我太紧凑了，啊啊，没有那么厉害哈。OK， 好，那今天这个题目你们主要一份讲义哈，你们先打开最后一页哈。啊，这一份的这些讲义的内容，如果像我们在座哈，如果你是这个啊正道神学院的学生哈，你们再来听哈，我会另外会上这个课哈。啊，这里把你们驱逐出境哈，好啊，我们的教会的会友哈，接下来听这个啊，应该都再也没有哈。好，那因为这个主题呢哈啊，是有一点这种的争议性哈。那你们看这页上一个叫做一个打星号哈，有一本书叫《21世纪基督徒装备百科》，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有一课第88课啊，是我写的，就是离婚跟再婚这个题目哈，啊那个比较详细。好，所以如果你有心要仔细的研究这个主题，我们今天有时间的限制哈，我没有办法把那些那解经的部分讲得很细，好，让你们自己上网哈。那这个网络上的话，它整本书100课啊，你通常可以 download 下来，都可以下载。好，那当中第88课哈，啊就是我们这个主题。那您手上这一份的4页的材料呢哈，啊是我们台福的总会应该在最近会出一本叫 Faith and Order， 那这书当中的话有这么一个题目哈，就是这离婚跟再婚。好，那就是我负责写，所以你们手上这一份的材料哈，是那个浓缩一样的。好，所以今天的下午的介绍呢比较简短。好，那这个讲义的话呢哈，就稍微细一点点。那更详细的话，那就看好那一份这个啊100课里面那一课，这样我们就方便哈。好，那我希望不要讲太久的话，一点是我们可以开放一点讨论，就交一些意见。好，这样哈。好，好，我们说这个离婚的现象，好，目前的话呢，在西方的世界里面的话。啊，离婚的那种比例比较倾向于哈，好像是持平或是越下降那种现象里面来。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现在同居的很多。那你同居没有结婚的话，没有结婚就没有离婚嘛。好，那这个现象这样造成的哈。好， 那但是这种的目前这种同区的迹象好越来越普遍啊。然后这边是我们这边做一本这个书的话，就是婚前的离啊，这个啊婚前跟再婚的协谈，表示目前离婚也很多，再婚也很多，以至于说你目前要做婚前的辅导的话，需要同时考量啊再婚这个现象。那我这边这个叫 prepare focus 是那一种特别为婚前辅导做的那种材料工具里面的话，在这些年来的话都增加了。好，那么再婚这个主题，那表示说哈，再婚这个很普通哈，很多这种情形哈，这我们都了解的哈。好，那这些是在我最近所收到的哈一些的资料哈啊，这种台湾跟大陆这种情形哈啊，台湾在去年的时候呢，全台湾有57000多对的离婚。每1157对离婚。好，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比较常在做这种婚姻的辅导的话，离婚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那每一天的话1100多对在离婚。好，然后那些啊吵得很凶，吵得要离婚还没有离的更多。好，那没有吵得要离，其实很想离很多。好，那这是一个普遍的一种现象。那我们包括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信仰能够把那个婚姻能够巩固，可以把它加强。好。好，那这个在台湾2003年七年前的话，他们通过法令叫做家庭教育法，希望在婚前可以上4小时的课，或者啊能够减少啊这种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在聊胜于无了，或者杯水车薪啊，影响不是很大。但是严重怎么去看见？那么中国大陆的话呢，哈、啊、也是有这种相似情形。好、啊，别的它有进步，但那个离婚率进步更快，好、啊、每年几乎10%。好、啊，那就说2003年是133万对，好、啊、2007年140万对。好，那他们在朝那个方向，这个趋势在很难挡得下来。好，那也是我们普遍的，好，像这种情形，好。我们看一下这种离婚的原因跟这个结果，哈，啊，这不是我们那个重点，那我稍微这样介绍一下，哈。啊，我们对这种婚姻观的改变，以前离婚是一种羞耻，社会家庭压力很大，现在就少了很多的。好，然后呢，就经济的这种压力，好困难，哈。那在这几年。啊，也许你再过了5年7年来看的话，在这个2008、2009、2010的话，可能在美国离婚率可能会频次率会降低，啊，因为离婚很贵。好，那很多人的话想离不起，好，这样勉强忍耐，好，所以他会他想想的。但是那这个如果这个今天往上上升的话呢，哈、啊，那就有可能，要去算定一下。好，但经济大幅加大的本身里面，也就让我们的生活的困难。好，那这个比较贫贱夫妻怎么样？来自哀，对不对？来自哀。好，所以很多的夫妻的为金钱、为了生活会吵架的，啊，吵架离婚的话，可能这样就会分开来哈、啊。那离婚法的宽松，啊，那些无过失的这种离婚，好、啊、好。然后妇女呢，因为你学历高，哈、啊，你就业，你经济可以独立，啊，那不好的婚姻就不想忍耐了，啊，我们那种，您就说现在的婚姻的不好，哈、啊，啊，不一定表示现在离婚率高，不一定表示目前的婚姻比以前更坏，啊，以前没有出路，他只好忍耐。这样的话，他因为他经济独立的话，婚姻不好，他就想要走了。好，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的话，你要留在婚姻当中，我们的信仰那个价值观变得很要紧。好，好，然后也是因为你教育程度高的程度里面的话，你希望那种的素质品质越高，那当然如果婚姻品质不好的话，那我们就失望，好，那可能就会分开来。好，那离婚现象的恶性循环，好，你离婚的父母亲的下一代、下两代的话呢，哈，一定受大的影响。好。所以我们这个家族的话没有离过婚的话呢，哈，那当你婚姻不好的时候，好，你比较不会把婚姻当一个把离婚当一个选项。那如果说你的父亲、母亲、兄姐很多人离婚的话呢，让你婚姻出碰到问题的时候，很自然的，好，那个选项的可能性，那么就出现了，好。好，那这是刚才大的那种宏观，现在这个微观的话，在那个小家庭里面。那100多对每天离婚那些夫妻们啊，他们在纠结东西，啊，两个人个性啊极端不合，好、啊，已经慌乱漫当中，好、啊，这个内向外向的话多话少的，我们都可以这样提哈、啊，好，然后生活中那种长久的严重冲突，好、啊，那我一样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啊，所以说这个分担家务养育子女，有这样的夫妻，他们关系本来都还不错的，那一生的孩子出问题了。因为两个家庭对怎么样教养的立场很不一样。我前两天在一个夫家里面的话呢，好是这个啊，他们在大陆的，好，然后呢，这个夫妻在美国生了一个孩子，好，然后带回大陆去的话呢，然后呢，这个妈妈这个妻子的话，很想把孩子带回来的话，那这个祖父母就不肯，好，因为他们的孙子下一代就是独生子嘛，他抓得很紧，好，那丈夫的话又左右为难， 那经常吵天天吵啊，那像这种都会出现的哈，这个一定问题。好，外遇淫乱啊，因为现在的人都流动性很大。好，然后这个有段时间的话，在美国啊，这种男性的外遇的比例，它是女性的两倍。那最近的话呢，我说天下乌鸦一样颜色。好，所以女性差不多，因为我们的接触面都很广泛的。那甚至在某些的时刻里面的话，这个女性在年轻的女性的外遇的可能性比例的话，都还比男性高一些些。好，那就是这个接触面好像非常的这样广。那再加上最近的话，你知道说以前就是你的人的接触而已，现在的话通过那网络，好，那不得了，好，全世界好都可能，好都可能爆。好，好，那这种身心好这种的虐待殴打、精神失常等等的话，好，都是这个小家庭中间好会这种这好。造成这种离婚的一些的因素在里面来啊。好，那我们说这件事，这是我们去思想哈，是晚近专家对离婚态度有蛮大的转变。我是1977到美国来哈，那个时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哈，在这个美国他们那个叫做无过失离婚 （No Fault Divorce） 啊，刚才成立没有多久。那我在之前的话，美国是很保守的社会，要离婚很辛苦啊，你要想尽办法找各种的理由证据去控告对方。好，然后这个法院才会宣判离婚，很困难，所以很多人要会那么受很多痛苦、打击、伤害。好，那所以他们等于说一周一周这样，然后就在改变啊，这样一个法律这样一个倾向。好，那么到后来的话，如果是离婚通过了以后，好，他们会说，那与其两个人吵得很凶，不如就分开来，好好的过日子。好，对各大人对小孩都好。那我像二三十年后的话，发现这种长久的追踪调查，那个离婚好。那种副作用哦，远远超过专家们所想象的。好，那个人我们看到比较类似情形哈。好，比如说那些离婚的人，他们离婚以后啊，先自杀和精神症状是个可能性，好，一般没有离婚的人2到3倍。好，好，那时候是平均那些离过婚的人，他们生病的比例啊，比一般那些人的话高1/3。好，那少活4年。好，你以为说这个离婚应该比较轻松愉快？但相对那种精神的压力折磨真的下来，好，少活4年，好，好，然后被下来影响，好，担心跟再婚的家庭之谜，比健全的合理的家人们的话，还会经历更多这种现象，好，你接着说哈，如果你看个人的话，有些人离过婚的，他们活得好好的，很健康，很健全，好，他们的这个工作也很好，他们的孩子也很好，会有的，但从整体看的话呢，好，那个统计的结果大概是如此，好。所以这些离婚的孩子们，他们这样高中不能毕业，好，那现在离婚的可能性也跟着相对提高。好，那这个女孩子啊，不到20岁就成了一个妈妈，因为她很渴求那个爱。那没有的时候的话，这种的哈，跟一个男性啊，这种亲密包括性关系的话，是好像有速成的路，但那个代价很大。整个美国大部的贫富有很大的现象如此，就是这种未婚的未成年的妈妈，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啊，这种贫富的结果哈，嗯。好，那男孩子的话呢，好，可能就坐监牢，好，所以说这个孩子们迟早出现这种的心理现象的问题的哈，2-3倍之上，这些都当初好在那种70-80年代这些学者们专家所没有想到的后果，啊，结果20-30年的话，这个情况就出现来了，就出现来了哈，那以至于现在是专家学者们不是只有教会这样讲，是专家就鼓励说那个婚姻如果可以不要离就不要离。他们回想在过去这些婚姻里面的话呢，可能有3分之的，也许可以不用理的，可以不用理的。好，嗯，好，我们看一下哈，所以这怎么说这个潮流在转变的？好，鼓励我们倾向好好的来呵护、来巩固这个婚姻关系。好，这样子哈。好，我们再看我们基督徒对离婚跟这样的价值观。好，好，那我们到了这个21世纪哈，我在1986年的时候毕业的。那时候我的老师是属于这种婚姻的一个专家哈，他跟我说哈，他说到了21世纪的时候，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一辈子只结一次婚的这样的家庭的话，会是少数民族。我当时想说老牧师，我的老师有点夸张，有点夸张，不太可能的。好，那我们现在到2010年的话，啊，已经很多的现象，啊，先不要谈离婚对不对好不好？你看你各的因素，好，所以我们先不要对婚姻做那种论断。就这个现状的普遍啊，远超我们所想象的啊。那我的感觉啊，现在是一个很难逆转的一个趋势啊。那我还说过哈，因为刚才说那个同居的原因，以至于那个离婚的这种情形，那个数目是有点持平。那你把这个同居的话，他们很少超过2年以上的， 好，要么就结婚，要么就分开来。好，那这个分分合合的话呢，其实就更加的多哈。好，那但是我们一般目前的学者们希望呢，我们好好的加强婚前的教育，啊，强化婚姻的关系，好，然后减轻离婚所造成的伤害。好，那离婚既然不可挡，啊，就是没有信仰情况里面的话，既然不可挡的话，那你要离就好好的离吧。啊，这个就是 a good divorce。啊 ，divorce 没有不这个。哎，但是他们就是努力，既然你一定要离的话，想办法帮你把那个痛苦、那个伤害，啊，可以这样的减轻。啊，你到法院不用互相告，所以这叫 mediation。啊，做第三者就是社工人员，比如说哈，要帮你们夫妻好好谈，不要冲突，不要吵，不要闹，好，那好好的和平解决，像两天就会来。好，那最后的话，你既然离了婚，那离过婚的人大部分在结婚，好，那你知道有一些病重的包袱，那为那个缘故的话，他们在想办法研究啊发展，好，让这些要再婚的人也可以再婚的能够成功，好一点点。好，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做法啊，所以这种婚前的教育。好，你加强好，然后你结了婚啊，抓婚姻关系啊，如果你要离婚的时候，就好好的离，不要那么痛苦，那么多冲突。好，那你离了婚以后的话，要结婚，那你就好好的准备啊，这种再婚啊。那通常一般说，你再婚的人啊，我第一次结婚都需要做婚前的辅导啊。我强烈的建议，如果你是再婚的话，你更需要做婚前的辅导。但通常再婚，他们说我已经考过一次了，我学了很多功课了，很有经验了，好，就这次的话再不会错。但事实上呢，统计上看的话，像再婚的人，他比第一次离婚的那种的离婚率还要高10%左右。那第三次结婚的人的话，那种离婚的可能性比第一次还更高。你说功课真的没有学到，啊，是可以学功课的，好，但是那种有客观的那种的帮助辅导谈，哈，还是个大的帮助的需要，哈，嗯。好，我们说这个在显著前后。离婚的人啊，在教会里面就逐渐的增加，好，一个是我们当然传福音有人信主了，好，那他们可能是这个信主以前他们已经离了婚进教会里面来，那再一个的一个遗憾，在教会的里面一个基督徒离了婚，好，那婚姻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一起努力，那有一个不愿意的话，那他们就是目前在美国的话呢，哈，在跟这个无过失离婚嘛，一方想离的话，迟早都会离场。啊，所以你在教会的内外的话呢，哈，是你的周遭弟兄姐妹中间有离婚的人，哈，啊，会存在，会出现。好，那我们要先从用这种的接纳的态度看他们，好，不要去做那个论断，哈。好，那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就这些问题出来了。好，一般我们的教会是比较保守，对不对？好，所以有很多的教会在争论问题，哈，基督徒能不能够离婚？那如果可以的话，那什么情况可以离？啊，离了婚以后能不能再婚？那如果再婚的话呢，这个婚礼在教堂举行呢，在外面举行呢，啊，像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啊，不但是如此，啊，啊，这个呢，对不起，我掉了它，好，然后你这个，你如果你离婚的人在教会的里面，好，啊，能不能够当同工，啊，这是一些很多的教会啊在思想这些问题，啊，我刚等一下。好，那我们简单看这些相关的经文，我等一下就不要多解释了。好，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看那个原来的整篇文章，你们可以找到，好。那但是这其实这些年来的话，我们在这个教会圈子里面，在这种的这个圣经圈子里面，他们对这些的经文有些新的诠释跟看见，那值得我们去思想，这种思想哈。那再跟这些经文哈。啊，是圣经中间在旧约圣经当中啊论到啊离婚跟再婚相关的那些经文啊，好，那有这样的四种的诠释，好，一种就是说哈，你不可以这个离婚，当然不可以再结婚；一种就是说哈，在某些情况底下你可以离婚，但不能再结婚；第三种的话呢，好，是因为两个条件，好，就是因为你的配偶啊淫乱了，好，或有外遇，那么你可以跟他离婚。或者呢，你的配偶啊，他还没有信主，他抛弃了你，那你可以跟他离婚。啊，在这两种情况，你可以离婚的同时，你就可以再结婚。好，这是第一段情形。那比较普遍，我们过去传统华人教会相当的多是以第三者的那个立场啊为多。那第四种呢，他就看情形。好， 来看独特的状况里面，那来一个个案一个案来处理，这四种的情形啊，是我们做是在离婚跟再婚的关系中间也是有可能性啊。好，首先说我们一般的华人的教会，华人基督的立场通常啊比较单纯的用这个两个啊，耶稣所提的淫乱跟保罗所提的离弃这两者啊，就离婚跟再婚的这个根据啊。好，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在这种现实里面的话呢，啊，离婚常常啊不单纯啊，很多的这些的因素里面走到里面来。好，那就说很多的教会因为缺乏明确的原则，那就到了我们教会有人准备要离婚再婚的时候，好，那么会有的那个意见不同。好，如果说我今天打算要离婚，好，那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话，他可能跟我比较熟，他同情我的话，那就说林国亮可以离婚。好，那这样的话就不可以啊，对他的根据里面，这个他也没有外遇，也没有这个淫乱，没有这抛弃的话，就不可以离婚。那种个人因素进来的，好，又会造成教会里面那种的想法，说这个要结婚要再婚的话，能不能在教会举行？别人说可以，还是不可以？那如果有这个事情的话，里面就闹翻了。好，这是我们很多的教会这种的现象这样产生下来啊。好，但是呢，最近好，在可能在这个90年代末期的话，好，这四种的离婚观的理念，好，这个主张可以离婚但不可以再婚，这个叫 William Pace 这个人，他是一个以前在80年代一个教授，他就改变了立场。他说两个娶妻的原则的话，他就接受配偶，变成持续的淫乱，好，或者是这个虐待或者乱伦情况下的话，可以离婚跟再婚。那像这种虐待跟乱伦，好，都是在什么，在这个淫乱，好，跟这个抛弃的外面来。好，那以后说你可以离婚是不可以再婚的。现在的话，如果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离婚的话，好，然后就接纳他可以再婚。那这不太容易啊，你一个学者，好，你一定有某种的，好像是派别的那种，好像是那个宗一代宗师一样的。好，那你到一个地方，你要说，我转移了，我这一派要完全解散了，关门了。好，这不容易。但是我想那种硬求真，好，让真理对我们说话这种心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你有不管我们的过去那种立场如何，好，我们就选择对神的话啊下功夫努力去了解，要让神的话语来修改来纠正我们的一些立场啊。好，好，那再说这我先是我底下要讲这些经文的话，是从20年来啊，这些所以啊福音派主要的这些圣经注释的书啊里面的话呢，哈，那这也是从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哥前书里面我找这些资料。然后有一些比较是属于专文的，好，把它合起来之后哈，然后来看这种圣经中这种离婚跟这种旧的诠释，有一些新的发展，好，新的发展出来啊。那我们就是说这种生命就像教导啊，那时候我们一看到离婚都是用啊这个生命去做它的开始啊，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啊，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家的手里面，打发他离开夫家。啊，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这是那个摩西的律法的定规的啊。那妇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他的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者娶他为妻的后夫死，打发他去了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那就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的。那这个经文呢，像华的学生们就去全去了解去研究那个背景里面。有几个啊，这些常看见。好，第一就是说这个不合理的事或者叫丑事，好，是为不让这种事情产生，好，以免单玷污婚姻的这种神圣性，好，所以呢，就是不要我们随便离婚。第二的话呢，好，那离婚难免，好，然后他要写那个休书是保护这些妇女，好，那免得被无故的去离弃，好，所以写那个休书也是属于要保障的。不要保障的哈。那第三的话呢，这个一个证明，好，证明说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坏的女人，好，那你有那个休书的话，在那个时候里面，你就可以再去结婚，啊，这是一个情况里面来，我们就说是一个新的一个看见等于是啊，好，那底下的话，在主耶稣在福音书中哈，那个教导，如果你有空的话，你看那个马太、马可跟路加，他那个限制不太一样，好，有的完全不可以离婚，有的话有某种情况也可以离婚等等这样哈，好。那现在说我们说这个讲到离婚的话，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说呢，不要把它完全照字面来运用，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宝殿的话，啊，先说如果你的你的右眼对不对，让你看见的话，把眼睛挖下来，记得吗？好，那个往下走的话，就提到那个离婚的事情。好，那如果说你要照完全照字面去解释的话，那你既然离婚，要照那个字面解释的话，前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一个眼睛，一只脚而已，为什么？好，就照字面解释。那么那个下面那个上下那叫 hyperbole 啊，那种夸张法。好，不是我讲这个夸张，就是把他们特别要刻意强调一下。好，好，直指神原有的心意跟律法的基本的精义，来出行婚姻的神的永久性。啊，但是你在那个地方的上下午看的话，不要把它就用字面上就这样直接这样应用下来。好，这样子哈，这是他的那个看法哈。好，所以说那个耶稣基本上的话哈，绝对好不赞成离婚的。好，这没问题。他说直指着啊，起初神设立婚的心意，所以创世纪第二章的二十四节，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好，影响到摩西，影响到这个耶稣的时代，影响到这个保罗也教导，不要再看这个事情里面来。好，所以本质上离婚姻是永久性，不可以分开的，没有例外，没有例外。好，但是我们从实际上说，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 already 八大业，所以已经还没完成。好，耶稣还没在之前，我们在肉身当中那种的挣扎还在里面来。好，那因为是那个灵魂里面，我们人的心还是刚硬，还是软弱。好，所以那个离婚跟再婚的现象，在摩西之后是如此，在耶稣之后是如此，在今天可能还是难免，也因此才出现那一些啊因淫乱啊而这个离婚这种的一些的例外啊，就出现了啊。好，我现在讲的比较简单，好，其实还有很多你们可以去思考的哈。好，包括那三种耶稣在这个马太、马可、路加哈三者那堂表面上看不太一样。啊，他其实呢前后一致啊，一个讲法，啊，一个讲法。好，好，我们看这个保罗教导，好，那这个特别是跟在灵前地区上有很大的关系。好，他说保罗呢，好，没有把主耶稣在福音书中那个啊所记载的教导哈，当作完整的，因为那个福音书的记载不是会讲到离婚再婚的这种的法律，好，是耶稣面对一些怀善在要挑战耶稣的时候，耶稣那个回答。啊，所以不是一个，然后今天讲离婚法，好，大家一个区块链这样讲出来的啊。好，那所以呢，现在不是一个完整的，好，啊 ，inclusive 的哈，所以就说这个啊，保罗本身就自由的在增加啊这个离弃这个事情这个因素，也顺便讲到，然后保罗他的感动，他的领受里面的话，就把这就加里面去了啊。好，那这是一个关键的题目，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哈，请。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妻子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若是能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妻子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也是要我们和睦。好，这样把那个不必拘束啊 ，not bound， 把它标出来，这样我们再看这什么意思。好，那么从这个经文的话，一方面就是说保持那种会让永久性，好，我们要积极的努力的呵护那个婚姻。啊，即使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他如果没有离开的话，你不要离开他。好，这样子哈，好。但同时的话呢，好，就是说我们人心会刚硬，啊，如果不幸的人他坚持要离婚的话，那就让他去吧，好，你不要死翘着不放，好，有这样的情况在教会里面的话，比如说我是一个姐妹好了哈，我的先生要跟我离婚，我不跟他离，好，有这样的说你去离婚去离婚去离婚，那丈夫没有办，啊，妻子也没有去办，他还当这样过下去。好，但这个妻子的话，可能是丈夫在旁有一个团契，哈，他们就是这些要去台商的那个妻子团契，很多他们的丈夫在大陆一去的话就变节了，就病变了，但他们坚持，好，就是坚持不离婚，好，他们祷告忍耐，等候调整自己，好，那求有一天神可以把他先生的心可以回转，他们的关系可以恢复，啊，当然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但是他们也有某种压力。 好，当事人就只要是想离婚的话，那因为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话是不离婚的，好，这有某种的压力。好，那在我看到有可能有点过度的，也过度的，因为他的丈夫基本上已经怎么样，他已经犯罪了嘛。我们鼓励我们的这些姐妹们这样说好了啊，我们尽可能忍耐、等候、仰望、祷告，求神介入好事情。那如果有的人啊，他不能再忍耐的，那么当那个痛休了想离婚的话，啊，我们这些人跟他说你不可以离婚，这就是不应该的。你懂我的意思？啊，这样子哈，啊，那他做对方做的想走的话，就让他去好，这样子哈。好，那我们说这个再婚的可能，刚说过了哈，这个那个不必拘束这个字眼，好，在那个保那个时代是一个法律的名词，法律的观念，好，是犹太人离婚文件当中所写的，好，所以如果是就是你有在一个情况下，他是就可以自由再结婚，不必拘束，好，我们就这样来思考，好，来思考，比如说在保这个民权七章里面的话，已经把那种离婚的可能性已经这样摆进去了。好，那这边说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好啊，我们中文看来不是很就是又说 are you released from your wife？ 那女方怎么从你的配偶释放呢？啊，他可能是去世的，对不对？他可能是离婚的。啊，那女这种意思说你得解脱离开妻子的吗？啊，所以等于是曾经结了婚以后，现在离了婚或者是你丧偶的。这情况底下，基本上他说你不要求妻子，就不要再结婚了。那现金出来先来，你看年前必须到基本上，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人，你要先寻求单身。啊，可是你的恩赐，可是为了这个专心可以服侍上帝，你求单身。啊，那如果你要结婚也不是罪。啊，同样的话，如果你今这个脱去那个残女的话，你的配偶可能去世了，啊，可能离婚以后的话。啊，基本上不鼓励我们再结婚，因为他是一个世代艰难这样子哈。他说你若娶妻，如果你要再结婚，也不是犯罪。好，所以如果你那个离婚的理由成立的话，那么这个再婚的理由也真的可以成立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拉回来看哈。啊，这是一个特点都好，我们把这个主耶稣许可因淫乱而离婚的这个例外。好，跟保罗许可因不幸的丈夫离弃的离婚这个两个力量合在一起的话呢，回到创世纪里面去，把他二人成为一体，那种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啊，跟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这两者合起来，啊，所以婚姻所强调的就是忠诚跟委身，那当这两者被违背的时候，好，那个离婚的理由就存在，只能这样讲。那一旦是离婚权存在以后的话，那跟着那个再婚的理由成就可以这样成立。好，所以讲到最后的话呢，就回去看好创世纪第二章那个经节，那后面再回来看主耶稣的教导，好跟保罗那个教导。好，那我这次我现在抓一个代表，好，那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世界伦理学者，他说好，配偶虽然没有犯淫乱或者离弃的罪。他们这个圣经，他们白纸黑字被淫乱跟离弃，那他这就有点无理嘛，就讲他中间的地方，啊，你配偶没有任何一切罪，啊，但是他如果他一直被淫乱变，啊，没有任何用心来营进婚的意愿跟行动，好，然后是持续的，啊，在物质、身体跟精神虐待另一方面，啊，染上酗酒、赌博、吸毒、色情等恶瘾，而不肯悔改自调的时候。好，无辜的一方在竭尽所能而无济于事以后，好，为了个人的与子女的福祉，好，未尝不能考虑离婚跟再婚。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要以离婚来大开方便之门，但是我们拒绝用这种原则考量任何例外的话呢，可能造成身心更大的创伤。我看到这段话就很多让共鸣，那是一个做辅导的一个人，好，也看到不少的夫妻里面的话，那个配偶就是丈夫。真的是以不被欲望变，那是你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那怎么办？好，这样做好了，好，然后呢，持续的、不间断的、没有改变的，好，在我们身心灵，好，在我们内在，好像嘴巴像咒诅。有一个姐妹，一个太太没有信主的啊，那结了婚以后，她的丈夫就说：“好，你什么都不行，你不会煮饭，不会带孩子，不会开车，不会讲英文，你不会生小孩，好，不会讲英文都不会。”好，然后经常一天到晚这样讲，好，然后结婚超过十年，我看那个太太的话呢，哈，你远远的看的话，你分不出她是男是女，好，没有一点那种女性那种味道，好，然后呢，她跟我讲话是眼睛看地上， 为什么呢？他丈夫的口中的她是一个很污秽、很肮脏、很贪念、又是这个女人藏起的。那后来他们两个人离了婚以后，我后来听说这个妻子的话呢，居然去开一家那种杂货店，所以他妈的，要进很多的货啊！你看小本经营，对不对？钱不是很多，好、啊，你要进什么样的货，怎么样管理，怎么样来记那些资料，然后再去找他们这个厂，这个可以流通。他居然把那个杂店开得头头是道，那他妻子到他们的口中呢，怎样？不行。那如果说你长期这样受这种虐待以后的话，好、啊，要出去。好、啊，有的这个丈夫这样长久的啊，是可以的啊。啊，这个我们在三更半夜约起来啊，在美国啊，他可以跟欧洲的女性啊起来这样打电话联系，网上看了很多的话语啊，那这些这种事情这样的一些这种一些这种虚，然后是这种瘾，好、啊、赌博，你们知道有人专程从佛罗里达每一年一定来一次拉斯维加斯，啊，把钱花光了，还缺一屁股债才会去，然后债主找他们家里面来。啊，丈夫不在的话，就逼着这个妻子、孩子们要还债。啊，经常性电话这样威胁，这种长久这种里面的话，啊，那包括这种吸毒，啊，那这些都不是在婚姻中那种的淫乱，啊，跟这种对这种的这个套情里面来。如果长久的不改变的话，就是说你竭尽所能，啊，也说跟这个不要说是解密了啊，不是说啊、你很痛苦，那我可以半年左右的时间。好，你尽你所能做你应该做的，好，你在你的生活、你的行为当中，好，没有任何的把柄，好，只是说，好，你不要看到别人眼中什么东西，刺，对不对？有东西眼中刺，放弃自己眼中的良木，对不对？那在婚姻生活中间，我说好，姐妹我的弟兄都好，好，我就把那个比喻往前推一点点，你先看你眼中，可能你看的话，他眼中有大的良木，你只有小刺而已。那我们都选择先把我们眼中那个刺先拿掉，好，我们竭尽所能，好，我们先改变调整我们自己，你不是一个完全无辜无助的被害者，好，你先调整你自己，先改变你自己，好，那以至于他在你水在你身上他找不到任何的刺的时候，他有个机会，好，完全的看到自己本身，好，那这样如果这样努力一段时间以后，好，他还会因为一万遍的话，在从前我们这种登记，我跟他说哈，如果你要离婚，好，林国亮不敢乱断你，那你在将来要见主的面，那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慈爱的，那我不敢乱断你。好，然后呢，教会里面如果有人在乱断你的话，你把他招起来，好，不要让你继续受恶度伤害。好，这是我在看这，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在那个领受。那当然，写这文章做研究以后的话，我找了一些事实的根据，好，然后让这样一些的人，好，他们可以，他为了个人跟自己的幸福的话，他们考虑，好，可以离婚跟再婚，好，那我想这一句话也是在然后就把它做一个结论一样的哈。好，我们看一下的，那这另外一个新的哈一个发展哈，啊叫 David Easton Brewer 哈，这个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学者。好，那我本来是他不认识的，那我在看这些解经的书的话，好些人都提到他的书，我就很有兴趣去看啊，看的啊，那他们就很尊重哈，他一个新的研究，他是专门研究约束的时代那些拉比的那些文学的，好，那是那些律法哈，那像那些从犹太人那些书律法里面资料里面啊来印证啊来诠释啊那个福音书的一些记载啊。他说按照那种新约时代拉比的文献，他说不生育、性的不忠跟物质的忽略和情感的忽略这四者，好，那么构成这个离婚的理由。好，那么他们这对物质的忽略跟情感的忽略，好，是根据出埃及记第21:10-11，那么这个经节，好，出埃及21:10的话，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有这些的牧者学者们讲到。然后他在第四季的时候，犹太人的话，他们的背景里面，好，不管是主耶稣也好，好，那些西列就是撒尔西派的话也好，他们都接受啊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他说，这是他整个研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那个出埃及21，就是说，如果他就是这个丈夫另娶一个妻子，前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主人，好，那他就买了一个女的奴隶进来的，好。然后许配给自己的孩子，啊，娶了他们媳妇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儿子的话， 他另外娶了妻子以后，这个那所以这个夺妻的社会，好，所以这个丈夫的话有责任在三方面，好，在饮食、衣着跟性的三方面，仍然不可以减少啊，满足他这个女奴隶这个妻子，好，满足他。那如果这个丈夫不肯啊，对他的这个妻子这样行的话，那这个原本是奴隶的这个妻子就可以也是可以离婚，可以自由离开。那一般来讲，如果说你我是当初把你买进来的，对不对？你要跟我离婚的话，钱还给我，才可以走。那因为现在是这个丈夫亏欠他的妻子，所以妻子要走的话，就可以自由的走，不用还钱。好，那么这个原则，比如说从某些时代一直到了耶稣的时代，仍然这样普遍的啊，那被这个他们的犹太人他们所接受。那接着说耶稣的时代哈、啊，那福音书的那个背景，谈到离婚跟再婚的话。都是那些怀胎人要去找机会去攻击找把柄，要去抓耶稣的把柄，要定他的罪的。好，所以他们这些共同的认同点他们就没有谈出来的。好，你们这样去思考这个背景。好好，那所以拉比就把这个衣食的缺乏好归类为物质的忽略，那把这种性的需要不能满足，包括这种残酷好跟羞等就归类成情感的忽略。好，所以物质的忽略跟基本的会这两者啊构成离婚的理由。那男方可以提出离婚，女方也可以请求法庭来判决，就这些都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个背景。他说如果离婚的理由不成立，然后再婚就不成立啊，不成立啊。好，那这我就跳过去好了啊。啊，这个耶稣的对婚姻的教导啊，那第二特点我们稍微提一下啊。他说呢，在这个耶稣的时候里面，还算一个蛮多去的那种的社会里面，当然许可的，但耶稣仍然坚持，啊，一夫一妻，那么就让主耶稣教导有比当时那个世上教导第一个啊，第二的话呢，把那个希律跟撒买哈，希律是比较宽松的，啊，撒买是比较坚持的，比较严谨的，但这个人哈，怎么说呢？如果今天啊，这个我是一个去找希律的那种的学派的那个巴比。去寻求离婚的话，很容易离婚，对不对？好，你在作文可以离婚的，好，你炒菜烧焦可以离婚的，好，一家之罪，何患如此？好，那撒买的话不可以，只有这个啊，淫乱才可以离婚。那我找这些人来离婚以后的话，他也承认，所以没什么差别，只是理论上这样子而已的。好好，但是虽然是如此的话，哈，当时大部分人好都是这样倾向宽松的理由解释。好，虚的男人可以任何理由离婚，那主耶稣怎么样？好，回到最起初，好，创世纪第二章，好，人不可以分开来，好，所以坚持婚姻永久性，好，坚持一夫一妻，坚持婚姻永久性，一生一世，好，好，然后当时的这个拉比认为说，如果你有淫乱罪的话，好，协议以后的事实一定需要离婚，那耶稣呢？好，这个离婚是可以。但离婚不是必须的，那包括这种认罪悔改合法的可能性在里面来，这让角色教导跟当时的社会啊不一样啊。好，所以说这个配偶应的心啊持续不忠或者不肯履行供应啊衣食跟服役的话，离婚是被许可的。那我们说这上面一个公式哈。好，那婚姻不是必须的，啊，因此说不生育也不构成离婚的理由。好，我们中国人说不孝有三，哎，有好多的人，有些有钱人的话，因为你的配偶，好，有人不生，有人不生儿子，对不对？他就找这个理由的话，他就去娶家老婆去了。好，那他们一旦有类似这种情况，但这主要说言的话呢，好，婚姻不是必须，所以生育也不是必须的，也是必须的。好，还有我们因为亲属的缘故，我们可能会守独身，会守独身。好，他说这些超越。当时那样的教导哈，最后一个，这刚刚已经讲过的哈，好，这个撒买哈比希律学派还严谨，但他们接受这个希律的那个学派，让他们的那个裁决，啊，所以任何的理由都可以生效，好，这样子，好，但主耶稣的坚持呢，他说哈，就大家所接受的出埃及记那个理由啊，这是哇好是什么？那谁是这个作者？那耶稣不如他所诠释的，好，除这个理由以外的话。他说：“凡休妻另娶的人，若不是为其他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好，若人娶那个犯被休的，会犯奸淫。那这个话就跟当时那些激烈发满学派的完全不一样。 好，很严谨，很严谨。啊，这是列出的那个教导啊，跟那个当时那种差异是蛮多的哈、啊。好啊，我们再看一下。那现在讲这个出埃及第二十一章，啊，跟最后前书第七章，啊，跟我们现在比较多看一部的第五章，把它三个合起来啊，这样来看。好，啊，这个叫做这个我们现在一般在你要不开会的话，那个视力当中有没有？好，这个饱足跟温暖啊，这个缺陷 nourish 啊，这样子哈、啊。那你不读这第五章，叫做哈、啊、这个啊，你要像爱妻的人，要像爱妻的身体一样，要保养跟顾惜。好，那把这个话呢，就跟这另外两个经节这样把它连合在一起。好，我们看一下哈、啊，他的总结，他总结啊，他说圣经中应该有四个许可离婚的理由，那这个就跟我们传统的华人教会的教导不太一样。记得吗？一般我们教导比较多的是怎么样？就是淫乱啊，跟抛弃。那他说有四个可能性啊，除了这个淫乱跟不幸的只有抛弃以外的话，根据那个出埃及第二十一章的经文，啊，把情感的忽略跟物质的忽略，这个都加进来，加进来。好，那变成我们现在说基督徒的婚姻里面的话，那个缺钱 nourish， 我再把它带进来。啊，这四个理由，嗯，好。好，那我先说说我自己本身一些观察，我的观察哈，啊，从一个啊一个做啊做这个辅导的角色的话，啊，我是比较能够去拿着我推选的，能够感激这样一个发展，就是说那个恩典跟真理两者兼顾。你比如像一些弟兄或者姐妹是很痛苦的，因为他的配偶不合作哈、啊，这个硬的心啊，他很痛，他不能够理，不能够理。好，那这个煎熬。啊，有些时候不但是他自己想，但是他的周围的人，他的可能他的家人、他的牧师、他的会友们，有很大的压力，那没办法理。那现在的话，也勉强开一个门一样，也有一个出路。但这个情况的话，我说哈，有很多华人的牧者很有保留，这话甚难。然后呢，谁能听呢？好，我们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者，因为你在教会牧养、在教导，你要花时间去研究这个部分，对不对？所以已经久而久之，也有某种的信心产生了，很坚定。那刚刚他听到这样一个教导的话，他就很难接受。啊，所以通常的在上这个课的话呢，一般弟兄姐妹大部分都觉得很正面，觉得很好，这就更好。那很多的牧师们就皱眉头，那这不是坏事情。好，你不要马上就轻易的将心。好，那我所讲的是在晚间的这些研究的发展结果，可能过五年、过十年的话。啊，如果还有一些新的一些看见的时候，可能他会做某种的修正。我常跟学生们说，我们要对这些东西要放在心中反复的思想。好，你有某种的信念，不就可以？然后你就去亲身去接纳，啊，别的一些讲法教导，然后去研究，啊，看那个经文，看不同的学者一些讲解释讲法，啊，这样子做好。好，那这个离或者不离，好，基本上的话，我们说。什么心意还是永久性的，好，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啊，不管你现在光景如何，好，反正只要找我做辅导的人，他才要离婚的话，都先说试试看，好，给你们彼此，给上帝，给我半年时间，大部分如此。那如果有进步的话，我们就看往前走。好，如果你这半年当中，你竭尽所能，刚才一样讲的哈，你去努力的话，那对方呢，你不变应万变，然后你还是不能够忍受，你到身上垮掉的话。那你要离开，好，民国要做个见证，这个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已经尽全力了，你不能再忍受了。好，虽然不是说淫乱或者是这种的抛弃，好，他没有第三者，好，他没有离开家，每天饭只会来吃饭，但是很冷，很冷，好，看到你的话，就像看到你一样，好，那个房间的门口写了几个看不见的无形的字，叫这个闲人免路，来宾止步。不是三天两天，啊，五年、七年、十年，好，不管过去的原因如何，好，我们说话会有些事事非非，但你今天你把握那个时间，你便尽了什么去做，给你自己给他一个机会，啊，经过这段时间他还不肯做的话，你说你要离开，林国亮不敢认断你，好，好，但是我们尽我们的手能去做，好，啊，这个何西阿十四章地方告诉我们说，哈，好，就是你要悔改的话，如果你真的认罪。好，我就医治你，好，那被盗的病，要甘心的爱你，这个 love you freely 是有的，没有保留的。如果你要悔改， 如果你肯悔改，我就甘心的爱你，医治你最大的病。然后就那个枝叶花往下发芽开花结果。但那个荷西阿跟约姐这样说，师姐说啊，那耶和华他会正直的，好，义人在其上行走，罪人在其上跌倒。那当我们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没有绝对保证，自然会悔改的。你主耶稣跟彼得，主耶稣跟谁去流浪，对不对？彼得悔改了，谁再不悔改？好，那我今天在婚姻当中，好，我不管过去如何，我今天照着神的话心意来做，做该做的。啊，在神的道上在行走。那如果我的配偶、我的老公、我老婆，啊，如果你肯一样悔改，一样照神的话做的话，我们可以在一起，在神的话当中，在其上可以行走。但如果你不肯的话，那就跌倒。好，那我就是只有在神面前单独向神负责任，只能求这样子，就求这样子。好，好，他现在说这个物质情感上长期的受亏待的话，好，他说如果对方不肯改变的时候，好，我们就尊重我们的弟兄这个姐妹，我们就本着接纳而不论待的这种心态，陪他们过度过这艰苦阶段，好，不要造成过度伤害。很多时候的恶度伤害，我们这些很善意的人，我们拿着圣经的一个经文，好，说你不可以，好，那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呢？我们考虑考虑哈。好，再说呢，好，我们不用担心这种的现象会造成更多的离婚，我们绝对不是鼓励离婚，弟兄姐妹，绝对不是鼓励离婚。好，那再说，当今大多数的离婚，好，特别是基督徒的离婚，十之八九原先是可以避免的。我刚说过，这个研究呢，一般的新的研究，好，超三分之二以上的那些离婚，啊，那个理由都不是那么样的足够，大家都还有挽回的机会，啊，以现今这种对婚姻、对婚姻的辅导了解，可能性是高的啊。好，那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啊，这一次如果你跟我，我们非常坚决反对离婚跟再婚的话，好，这是你的信念，我们尊重你。但如果是如此的话，你就正确有更多的行动。又会怎么样呢？在婚前跟婚后的教导跟辅导上面，如果你平常也不教也不讲，直到一个人想要离婚你就出来定罪的话，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好，如果我们的教会非常坚决，我们就不管，其实你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每一个教会应该坚持，好，对婚前的教导、婚前的辅导，我们要下功夫。好，然后到婚后一样的，好，我们很多的这种教导。好，你这做这一份以后，你还要有某种的角色，你可以去对那些要离婚的人说你不应该。好，那如果你这个不做的话，好，就是到时候才来定罪，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事情哈。好，我们的对离婚的预防，好，这时候要力挽狂澜，不过这是一个潮流哈，但很难挡得住。好，那除了教育坚持以外的话，一般的人无所谓的，无所谓的，好，这样子哈。那我们的对策不是只是一味的好像批评指责啊，也很积极的啊去做那个教育跟预防啊。好，我刚刚说过的哈，讲过就是有严重冲突的哈，这80到92年里面，好，超过三分之二，好，那些离婚案例如果早一点就介入的，有很机会。好，那哪一个机构哪一个团体，像我们的教会，好，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就好几次，我们全家都在那个里面来。有多少的机会里面，好，昨天晚上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五晚上，好，有婚姻跟家庭那种讲座，好，我就在负责在带，那我们两小时里面一点时间敬拜，好，那我们差不多30分钟到40分钟就做点教导，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小组的分享，交通演练，好，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慢慢的去累积，慢慢去累积那个经历，好，那个观念改变，然后那个技巧操练学习。好，哪一个环境、哪一个机构、哪一个组织，最后这种事情，就是我们教会。好，所以我们教会比任何的团体，好，更自然，好，可以接触更多的人，好，在这一步里面及早的做预防的教育这种工作，我们要把握啊。好，我们的行动，好，因为是我们本身针对这种的婚姻，好，那包括离婚、再婚，再说这种堕胎的这些问题的话呢，哈，有一个清楚一个信念，包括同居、一些等等的。好，那有些机构哈，可以我们这可以参考的一些资料可以参考。好，那这个信念讲清楚。好，那今天我们很多地方我们是台湾的会友，那我就我们对我们台湾的教会，好，关于这个同居啊，那这个离婚跟再婚跟婚姻的这些教导，我们要把握清楚。啊，平常这些东西，这个讲台啊，这个退休会、主日学啊、书、录影带，这些播的不得了。那你 你要看你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材料，是说挑选材料的问题。好，这里多看多比较多思想，然后挑那个好的，然后给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可以来看。好，好，然后呢提供婚前的辅导。好，那我是做婚前辅导的人，我有感觉要做家庭的事工，一个人结婚前两三年到结婚一两年，就是五年时间最宝贵。好，等到你结了婚以后的话，有的时候我说婚后的问题，大部分问题的根呢在婚姻出现，已经存在的人。好，所以你好好做好单身的事工，好，那这种婚前的教育做得好，那婚前的辅导，好，那我做婚前辅导的话有三块，好，一个就是说你们两个从认识交往到现在结婚这个经验当中，你互相欣赏互相爱慕的，你们那种矛盾跟冲突反复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材料。然后呢，这里的原生家庭，你从出生啊，起码到你们两个互相认识这个经验，这两点很多重叠的地方，重叠的地方，为什么会选喜欢到他，不是那么偶然？啊，你们在当中这些都要互相欣赏，你们会有这些有些矛盾，怎么那么偶然？我们看这些东西，再加上他的那个 focus 可以配合那些材料的话，一照例的话呢，就是清清白白。好，以前有人像开车林牧师像林铁准一样。我说我不会算命，不来那一套的。好，但是因为神已经告诉我的，好，那个题目里面的话，让你们接，反正他们每一个面都呈现出来的。那这三合一的话呢，就完全掌握得清楚，几乎是如此。好，那我们就有很多机会。好，我要不要结婚？就这个人。好，那我要结的话，张大眼睛他结婚的，那婚后我们好好的努力。那最好呢，在你结婚前半年到一年之间，你就去做这种婚前的辅导。你有足够的时间跟机会，两个互相去调整。好，好，那这个婚前的辅导的话，绝对对婚后的夫妻关系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呢，那个影响的话，都会超过三四年。好，所以说三四年间你的感情还好的话，还有一些努力上意愿，你好的把握住，继续的乘胜追击，啊，发给趁热。好，那你有好的开始，好的婚姻观的基础的话，又可以走得很远。那如果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你在婚前的辅导做的，他们结婚以后的话呢，他们也不吵也不闹，你不理他们的话，那过了三四年，好，有辅导像没有辅导一样。好，所以要对那个婚前辅导那重要性看得清楚，那这样持续性呢，需要你再持续的啊，这样帮助他们面去。好，那是绝对有帮助啊，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要做好婚姻跟家庭教育不可少一环啊。好。然后您的同台辅导的训练，好，基本的这种训练，好，那很多的教会我们都是我们的学的帮助，我们的这个培中心开了这样的课程，好，然后这些你从同台的辅导 PU 康准这些技巧的话，这些平台人际关系是相类似的，好，你不需要等到这种辅导来用出来，你跟你的丈夫妻子孩子们的相处的话，跟同工相处原则是很类似的，我们都去这样学习，好，好，然后积极的发展这种夫妻的成长事工啊，这个家心就是啊，夫妻恩爱营啊，我鼓励你们都可以参加，都可以参加，这个方式可以做法。好，那我们就能够让夫妻可以互相面对面可以谈话。好，那我这样感觉哈、啊，我们在谈婚姻跟家庭，如果你可以经常有一让夫妻两个人在那个角落里面，在这个地方就谈了数个十分钟，那个效果远比听我讲讲是不是来好？啊，听这件事情，听这件事情，讨论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叫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但当你夫妻面对面的话呢，哈，再给我来那一套，对不对？怎么知道？好，那个是很诚实，所以那个时间谈的话，好，都是你回家马上可以用的。好，所以如果你有可能在你教会的里面，那个聚会、服事、谈婚姻、谈家庭的话，尽可能抓住那个时间，数二十分钟，好，让夫妻可以好好的平心静气可以谈。那些基本的技巧，我们要需要学习，就是把它们吵起来的。好，那不要怕，那个一定要过。但如果这个过以后的话，我们就很自然的，好，我们可以好好谈。好，那我们就对我们的教会的那种家庭婚事工一个本质的突破啊。好，那我们弟兄，好，都是亚当惹的祸。好，因为一般姐妹呢比较喜欢看书。喜欢参加这样的一些聚会，喜欢追求。好，那一般的弟兄相对比较没有什么大兴趣，但是弟兄其实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好，有看到 好，那再一样在教会里面的话，有最多的体验，有时候我们可以抓到这些弟兄们。那弟兄的问题解决的话，我想那个问题的话就省掉很多很多去了。好，所以我们有机会好好做弟兄的事工。好，好，我们对离婚者都学会到的，对离婚者的辅导的部分，好，就是说预防、预防原生于治疗。好，好，然后你要做这种的婚姻的辅导呢，我们有不同的一些派别训练，没关系哈。但都一定想以圣经的那种婚姻观、家庭观为基础，好，所以刚刚那些经文的诠释很要紧。我所引用那些学者们，好，那是不是能够说服你们，以后会改变？好，那影响很大的。好，所以不是我的立场，你的立场，到最后是对圣经的解释，那个重要的根基。好，好，然后你要做婚姻的辅导的话呢，哈，尽量跟双方都交谈。我刚说过的哈，人容易避重就轻，轻而淡写。有这样的夫妻两个人，好，那分别去辅导一对夫妻，弟兄辅导弟兄，姐妹辅导姐妹。辅导过的话，回家跟我太太讲，要告诉那个姐妹，要好好悔改。那去跟她交谈，我回来跟我丈夫说，要跟她回家悔改。那回来他们两个就互相交换意见，对不对？要吵起来了。我们都同情，我们谈那一方面去。好，我在做那个论文研究的时候的话，哈，啊，在整个美国那个做问卷调查。那我知道这两个问题是一对夫妻的，好，那有四十个题目来看婚姻的素质，好，一是很不满意，七很满意，四十个题目，很多的丈夫都是五六七，太太呢，但不注意，一样的婚姻，好，不能看化，好，那你都清单方面的很容易被误导，这个他不会欺骗你，这个本能的，我们就会隐藏，会这样，会自干，好，会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好，所以如果你跟两个同城的话都不容易，婚姻是要不好做，像打架一样。好，那我拉对战，同战。好，要拉拢你，好去支持他，打击对方。好，你单独辅导的话比较容易一点，你完全接纳他。好，你婚姻辅导你要被逼着，要采取一个立场。那我常说呢，我是牧师，我不是法官，也不是律师。那个数字，他某种程度翻不下去的，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啊，这样子啊，好。好，是尽可能跟双方这样谈。好，我这块已经好了哈。好，然后刚刚说过的哈，那个尽你的责任本分。好，你对方有良墨，你有刺的话，先把那个刺先拿开来。好，那你这样的做法是对你的婚姻的最大、最多、最好的机会。好，对方或者可以悔改，再可以悔改。好，那如果对方不肯的话，你就坦然了。好，你一样可以忍耐，因为你这个人不一样。好，你成熟。好，在你生命里面的话，好，基督增加你减少，他希望你衰微，你成熟了。好，你给他最好的机会，可以悔改，在里面可以把握。我们的信仰那个宝贵点，就是给人一个自由意志，所以你尊重对方。好，但是你心中没有苦毒，你没有遗憾。好，然后或者是可以互相效力，好，受苦。好，既然神许可的话，在我们身上有某些的果子，都可以这样结出来，用这种心态来看待我们夫妻的关系。好。好，好，然后先说啊，谅解不论断，好啊，就是当事人已经决定所能去做以后的话，那他这个方面不好承受，有这样一个结论的话呢，好，至少两次，好，是整个心灵都垮掉，要送急诊去的，因为夫妻的关系造成问题。好，好，那他在那个情况的话，即便是我觉得还有那个可能性，但是我不能够把我的想法放在这里面去，我可以谈这一讲，但最后那个决定，好，他来决定。好，那我们的立场，好，先教说，这才是我讲的话，好，就是说，你知道圣经的教导，我也能够见证你这些日来确实尽了心力，要事实哈。那如今你如果不能再忍受这样的一个生活，要有意离婚，好，这样你可以看到见主的面。这些话哈，是在我写这个文章之前讲的话。那今天如果说把那种的物质的这种供应啊，跟这种信仰这种的满足，这两合在一起的话，这话可能就不那么重了。因为有些根据他比较可以好去将他去离婚，但不是鼓励他离婚。好，我在做这个事情。好，好，那单亲团契，好，那我们尝试这样一个做法。那有些我们华人比较特别哈，这个教会如果没有单亲的聚会的话，他说你们会很担心的人，有的话呢不来，那才太显著的，这是一个矛盾，一个矛盾。那等于透过机构啊，多加团契像这一类的啊，那有些时候你把它换一个名称。啊，联结或者私下啊，这个安排，这样的鼓励、啊，我想他们还是需要一些团契在里面来。那我现在你在晚上的话，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里面，我就是题目的设计 好，让你结婚的，让你单身的，啊，不管是离婚或婚的话，没有都可以谈，都可以谈。好，那他们需要这种的 support 啊，在里面来啊。嗯。好，好，这个讲那么多好了哈。我们到四婚是不是？
也
还有四婚。好，好，这个是否再婚跟何时再婚？好，那我们说，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哈，啊，这个离婚的可能性高，对不对？但那个再婚更高，就好。这个美国四分之三的离婚的男性，迟早会再结婚，然后女性再婚之后，迟早会再结婚。好，好，那我是从这些原则里面哈，一个是从婚姻上那四个原则，对不对？好，这个淫乱的罪抛弃的，好，然后这种物质的供应，啊，这种亲人供应，这样是缺乏的话，啊，可以再婚。那再说那个那人独居不好。啊，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啊，不必拘束。啊，这个原则，我们来考虑我们基督徒啊再婚的这个问题。好，所以说离婚是我们最后的选择。好，但是在我们说欧利把那里这边啊，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好，人的犯罪的情况里面的话，啊，大家很难免的还是会有。但是离婚的人啊，应该要自我检讨。啊，然后在这。我们中间什么地方是我们的亏欠，我们的错，我们认罪，我们悔改。好，我们可能饶恕对方，虚口这样说，在主里面都可能需要饶恕我们自己。好，然后寻求跟对方这种，如果对方还没结婚的话，好，寻求复婚的可能，有的。好，基督徒在主里面有夫妻复婚的，那肯定不是没有的。好，好，那说这些理由不充分，但坚持离婚的信徒们，我们教会有纪律，比较纪律。好，如果这个配偶哈，啊，很乐意在谈，好，配偶里面本身的过错，那一个这样的一个丈夫，好，他的妻子哈，啊，以前就是都是不太尽本分，不会顾家了，事业心太强，好，妻子事业心强，忽略这个家里，忽略丈夫，后来是丈夫有了外遇，好，妻子很伤很痛，好，还自责，那妻子肯悔改，就说我愿意认罪。我愿意把我那些经营了二十年的事业统统放下来，我回家重新学习当个妻子跟母亲。那条件是你把那个关系断掉，你回来，我觉得很公平。好，但是丈夫呢不肯。好，丈夫是想找林国亮牧师做个证人，好，在林国亮面前好来侵占斗争一番，然后就扬长而去。儿子我不在。好，如果你要去哈勒斯的话。好，要辩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要和好的话，我们可以谈过去，对不对？你不是要定罪的话，不需要找我谈。但我们这个姐妹的本身，她这个是自请认罪悔改、饶恕，但是那个丈夫不愿意。那到一个地方的话，那个丈夫就停止这个基督徒。好，他不愿意接受上帝基督的救恩，没办法。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基础制的，好，就是他的服侍。好好的圣餐，这种那个相关性有什么意义里面，我们有一个界限。好，好，那对刚刚离婚的人，好，千万不要马上就结婚。好，这个火跟刚出来的话呢，你很空虚，你很缺乏，你很脆弱，没有错。那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里面，好，你整个是扭曲的，好，非常不适合在阴影里面去。啊，等你安静的，当你疗伤止痛、健康以后的话，好，若是神许可，还有个机会。但不要太快，千万不要太快。好，那我想这十之八九，好，我一离婚就结婚的话，好，问题很多。好，好，那这些说，这个你要再婚，刚说的好，那个婚前的辅导非常重要，特别是再婚的人更加重要，非常重要。好，好，那这个 John Stott 这个建议，哈，他比方说这个福音的这个救，他是就是给教会的，哈，给教会讲到福音的救赎性，容许在教会再婚。然后很多的华人教会怎么样？好，你第一次结婚在教堂里面，你再婚呢在餐馆，在外面。好啊，你这样又情形啊？那这个大哥，我们不要这样做法，不要这样做法。好，他说这个在举行婚礼、简单婚礼辅导的话呢，确定那个再婚是在属于圣经所需的范围里面来。好，那如果他们是这个犯淫乱的罪的话，如果说这是一个第三者，好，因为他们的缘故里面，那我跟。配偶这个离婚呢，我现在跟他结婚，好，那这就有很多的考虑，啊，就很不适合在教会里面举行，好，这样子说好，好， 他就说这个再婚者要能够忠心接受婚姻是终生皆有理想，好，那个婚姻一辈子仍然是一个神的心意，来坚持这个原则。好，然后举行会过程里面，那么这个牧者还是需要对这一部分对婚姻永久性这个教导还是要提，他不需要讲到这个离婚的本身，好，破坏整个对婚姻理想，那怎么样讲是另外一个事情，但需要提，还是坚持把那个用的原则。好，好，好啊，那在这个情况里面的话，就是说这个你既然就是你可以在教育结论外就很多就 OK 了，好，就是你的一切忘记背后可以努力面前，好，可以跟过去有一个了解，一个了解，好，这样子。好，那每一个情形，好，就是说这是这个大的三原则。好，然后呢就是我想神的恩典在当中，好，一个不同的个案，好，都可以来帮助我们。好，这是我们继续研究啊，那些相关的经文啊，如果那个经文的解释不一样的话，应用就变得不一样。好，然后一起，好，一起，好，我想教会是牧师是同工会的话，一起努力做预防做教导。好，那圣经才是非常的精彩，圣经不是专讲婚姻跟家庭，但也有非常多很精彩的材料。好啊，我们在这个培中心，今天是十八号啊，应该是啊9月底9月30号。好，在培中心我会开一课，我负责教那课叫圣经与家庭。好，那就当了一课。好，那我们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点。好，好，那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好的把圣经导演关于婚姻跟讲到他好的教，应该很精彩的。好，好，然后呢，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这个牧者，我们徒工们的话，做到和平支持。好，让我们的丈夫心转向妻子，妻心转向丈夫。好，我们教会大有可为。好，那都可能透过这样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服事里面，好啊，这个我现在在圣雅，那个对圣雅服事的话呢，好啊，就一些的慕道友，啊，他们就来了，他们来听，啊，他们来参加那种小组的分享，他们来问下礼拜还有没有，好，那你们礼拜五有的话很好，那我希望礼拜日也来，这样的话比较跟你们的会比较可以认识，好，那我们的会友们就可以给他们一些支持，那感谢主。好，我们成为一个和平之子，让夫妻的心好能够转向彼此。好，对不起，我这个时间还是把握的不好，那今天讨论好，我们这个祷告结束了。因为我们今天下午啊，用很短的时间谈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这个谈的不是很清楚，有些东西没有交代很清楚。但就是按照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个主题都有兴趣。可能是我们自己本身过去的经历，可能是我们周遭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个难处，所以我们就求你恩待我们，你自己那对的灵，你的圣灵继续教导我们，不管我们今天我们所谈所听的当作一个最后一个结论，我们继续向你敞开，让你引导我们，好像我们心中所领受我们的那个信念，那个 conviction 真的合乎你自己的心意，以及我们不但是坚持那个原则，也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就好好的做那预防，好做教导的工作，在这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现在时代里面，通过我们健康的这个家庭、健康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做那美好的见证，把那和平的福音、把那爱的福音，成为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同胞，在这我们在这样一个好像不可挡的这样一个趋势里面，我们能够做那中流跟砥柱，然后每一位对你的话语、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突然的返回，我们恭敬同心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
谢谢林牧师啊，你们说的很精彩，很好的这个今天的信息啊，很建立啊。那现在我们可以看问他们，我们怎么可以问问题？有问题的人可以，如果谁要提问。